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增确诊6862例，11人病逝；惠州新增6305例，1例病亡。昆州北部出现上百例致命神秘病例。总理阿尔巴尼斯前往西班牙参加毕业安全峰会。新州教育标准局宣布对 HSC 进行重大改革。抗议危害气候人士喺雪梨堵路，交通混乱将持续数日。澳洲政府公布性别收入差距报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6月27日，新州通报新增686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1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507例新冠住院病例报告，55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630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一例新冠死亡病例，有459例新冠住院病例报告，26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326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新冠死亡病例报告。塔州新增79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新冠死亡病例报告。温岭地新增20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新冠死亡病例报告。一项住院死亡率研究显示，澳洲第三波新冠疫情期间重症监护的人数是前两波新冠疫情重症监护人数的4倍。去年6月底至11月初期间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者中，需要呼吸机和最终死亡的比例都更高。布里斯本消息，昆州北部一种藉由土壤传播且有致命性的神秘病例正在增加，目前医生正在寻找原因。在今年初至6月19日，昆州记录了99例类鼻锥病例，其中大多数来自汤加维尔和海恩斯两地。同过去5年的数据相比，2022年的病例数量大幅增加，2020年和2021年均为50例，2019年为32例。汤斯维尔全科医生哈莱门茨说，这个是一种热带疾病，因此主要出现在昆州北部地区，但最近的病例数飙升对医学界来说似乎有些神秘。这种疾病来自一种在热带地区生活和繁衍的细菌，通常在人们被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上引发感染，但亦可以通过口鼻进入人体。今年1月至4月，昆州有42名类锥病患者入院，其中海恩斯和亨特兰医院有27名。虽然这种细菌亦会在洪水后出现，但克莱门茨说，这种激增和之前在重大气候事件后看到的情况有所不同。2019年汤加维尔洪水之后，有三人因感染类鼻锥死亡。汤斯维尔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病理学主任洛顿说，这种情况不寻常，但可能同当前的气候模式有关，包括最近的拉尼娜气候现象。洛顿说，鼻锥患者死亡率大约在 10% 至 15% 之间，在某些情况下可达到 20% 至 30%， 具体取决于人们感染到的细菌类型。综合消息，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已乘飞机前往西班牙，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毕业峰会，这个是他作为澳洲总理首次访问欧洲，将令到他有机会和世界主要领导人会面。阿尔巴尼斯还将与英国首相约翰、美国总统拜登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阿尔巴尼斯还将前往法国会见总统马克龙。此外，他还接到了访问乌克兰的邀请。阿尔巴尼斯说，这个安全联盟会议是在全球外交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乌克兰人民正在为世界民主作出巨大的贡献。但重要的是，民主国家应该和乌克兰站在一起。这个就是这次毕业峰会的背景。另外，俄罗斯和中共他们的安排、他们的亲近，还有近来发生的情况，对我们区域来说也非常重要。北约国家和澳洲等主要伙伴的领导人正在西班牙聚会，讨论联盟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俄罗斯的军事入侵对全球安全的影响。雪梨消息，新州教育标准局6月16日宣布对高中毕业证书 HSC 进行重大改革。新州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更多职业教育课程，并获得澳洲大学入学排名积分 ATAR。 新州教育标准局将废除目前将 HSC 课程划分为 A 类科目或 B 类职业教育和培训科目的选择系统。目前的 ATAR 课程被划分为 A 类或 B 类科目， B 类科目中只有两个单元可以计入学生的 ATAR。 废除 A 类科目或 B 类科目的选择系统，意味着新州学生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更多的职业教育课程，并获得 ATAR。 新州政府表示，此举旨在给学生毕业时以为就要做好准备， 并令到职业学习途径同跟传统嘅学习途径一样受到重视，同时允许学生保留上大学嘅选择。新州教育厅长米切尔表示，目前社会发生咗好多变化，我哋需要将 HA 实施跟上21世纪嘅变化，并确保高年级学生嘅发展与今日同未来工作所需嘅技能同知识相关。新州政府仲将推出一个试点项目，从2025年开始允许学生网上参加企业计算机同软件工程。HA 实施考试将来可能会扩大到其他科目，改革仲包括引入学生档案，全面展示学生的课外成就，而不单只是他们的考试成绩，以及为受年级学生选择 HA 实施科目提供更清晰的课程概述。6月27日上午，抗议危害气候人士在树梨市中心阻断交通，引发交通混乱。这些抗议者表示将进行一个星期的非法抗议活动。澳洲封锁组织表示，他们启动了抵制破坏气候的动员活动，抗议者们将被破坏气候的澳洲政治和经济体系造成破坏。大约50名抗议者6月27日早上8点在海德公园集合后，穿过几条街道向北游行。这支队伍在佐治街和大桥街的交叉口被警察阻挡后就散开了，随后通往海港大桥的通道被一名抗议者用车堵住。当日上午8点45分左右，这名来自新州小镇尼什摩的22岁抗议者将一架车停在雪梨海港隧道在北雪梨一端的入口，然后将自己锁在车入面，开始用社交媒体直播。隧道关闭后，所有车辆只能改到海港大桥，堵在路上的车队延绵了几公里。警察最终将这名堵隧道的抗议者从车入面弄了出来，然后用拖车将他的车拖走。当日上午9点之后，雪梨海港隧道恢复通行。今年早的时候，新州政府通过了打击非法抗议活动的立法。之前有几名抗议危害气候人士因为扰乱交通而被捕。扰乱交通或阻断道路的抗议者将面临最高2年的监禁和2.2万元的罚款。联邦政府的职场性别平等机构最近在全澳洲进行了一项调查分析，并公布了职场性别收入差距报告。来自澳洲300多万名员工的数据显示，在各个年龄段，女性的收入从未超过男性同事。当人们的收入达到峰值时，即45岁至64岁之间，这种差距最为显著。在这一类别中，性别薪酬差距约为40%，即每年4.1万元，而且10位经理中有6位以上是男性。按年龄划分的性别收入差距地图显示，当女性年满35岁时，男性同学每收入10元，女性为7.78元。收入最高的工作是留给全职工的，90%以上的管理职位是全职的，但在任何阶段全职工作的女性都不超过一半。55岁以上担任高级或首席执行官的女性仍面临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平均每年比男性少9.3万元。职场性别平等机构主任伊德尼奇呼吁政府考虑性别配额，他要求澳洲公司致力于考虑性别目标，并公开报告数据。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